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主里面平安。刚刚陈牧师已经特别提到过，所以讲这样的一个题目，是为着今天我们要案例各个分区团契的同工们。那么我们都晓得这个监督这个字眼，最起码我们看新约圣经的话，跟长老是通用的字。好，那么所以有人会问说，我们案例分区团契的同工却用这个长老的要求，是不是有一点点太沉重？我所以选用这一段经文，其实是有两个原因。头一个原因是说，今天我们在分区的小组长或者团契的主席所做的事情，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关怀和牧养。那么这也就是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长老或者是监督的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看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在这里提到的好像强调的是一个要服侍主的人，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他们的资格到底应该是怎样子的一个资格。第三章第八节说，做执事的也如此。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所强调的倒不是说某一个特别的职份就要有某一些特别非常 specific 的一个要求，而是说在教会里做领袖的人，有心要服侍主的人，他们的要求，对他们的要求，他们对自己的期望应该是一个怎样子的一个期望。在这样的一个原则底下，我个人理解是说，我们如果用这段经文来用来勉励我们所有分区团契的同工，应当是合宜的事情。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这一段圣经的前后文的话，在第二章第一节，我劝你啊，那么从那个地方开始，特别提到在教会里面的一个祷告应当是怎样祷告，然后在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五节，特别讲到在聚会里面的这个规矩，对于妇女讲道应当是用什么样的一个立场来看待，姐妹们的穿着应该是如何。其实我们看这段经文的话，大多数人都以为这是指的教会在敬拜里面的一个规矩，然后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的第十三节，讲到在教会里面的一些有职分的人，他们该有怎样的资格，该有怎么样的自我的期许。三章十五节，保罗特别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们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然后当保罗想起神的家，想起教会的时候，就是三章十六节开始这一段非常出名的经文，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保罗想到神的家，这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好，这一段话是很特别的一句话。我们总觉得好像真理呢是教会的根基，可是在这里却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意思就是说，教会的责任就是高举真理，教会的责任就是一代一代的传承真理，使得真理在上帝的保守底下不会被冲淡，不会被偏离。教会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么真理是什么呢？教会存在的目的和责任，就是为真理做见证，就是高举耶稣基督，这是三章十六节所告诉我们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前后文的背景底下，保罗特别提到在三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三节，在教会里面那就应当是有职分。好，所以教会虽然是一个属灵的团体，但是教会作为在地上的一个耶稣基督身体，作为在地上的一个耶稣基督身体的一个彰显的话，那么是一个有组织跟有次序的地方。既然是一个有组织有次序的地方，因此在教会里面就有职分。有许多弟兄姐妹常常会跟我说，在教会里面要服侍，要我做什么事情都行，但是就是不要给我任何的职分，就是不要给我任何的 title。 这样子的想法，这样子的讲法，其实严格上讲并不合乎圣经里面对我们的一个教导。好，那么当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对于教会里面的一些职分的一些要求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快的看到几样事情。头一样事情是说，好像这里面的一些谈到的这些东西呢，没有仔细的告诉我们做监督的或者做执事的到底是做什么事情，没有告诉我们到底他们的职责是什么，但是却花很多的功夫来试着教导我们这些人该有什么样的资格，该有什么样的条件。 所以重点是摆在人身上，而不是摆在事情身上。在教会里，我们选拔同工，我们也试着遵从这样子的原则，看看这个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是说看这个人到底能做什么事情。这应该一直是在教会里面对于职分、对于选拔同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要求。第二方面，我们也看到在这里所提到的许多的资格都是外面的一些客观的资格，都是一些可以看得见、可以衡量的事情，所以表示说教会所选拔出来的同工应该是可以经得起全体弟兄姐妹的印证跟考验的。好，那么第三方面事情呢，我们看得出来在这里所提出的许多的资格好像都是很一般的资格，拜托做监督的还怎么样，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哎呀，如果你的长老还会因酒滋事还会打人，这还得了？那么为什么保罗提这样的一些资格呢？你可以想象黄长老会因酒滋事打人吗？大概怎么看都不像。但是为什么提这么一些好像是很平常、像是 common sense 的东西呢？其实是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有心服侍主的人，我们在教会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我们的信仰一定要落实在我们最日常、最普通的生活当中。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些很好像只是一些很属灵、很奥秘、很高深的道理，这样子的信仰要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到我们生活一些最普通、好像最不起眼，甚至像是常识的一个层面。但是信仰一定影响我们的生活。好像有一个传道人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基督徒应该最起码是一个什么？是个好人。大家已经听过很多次了。如果好人都算不上，那我们这个做基督徒真是做的会不好意思。那么传道人、服侍主的人应该最起码是个什么？好基督徒。那第二句话我就有一点点疑问，难道基督徒有好基督徒跟坏基督徒的分别吗？这样的分别实在是很遗憾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在实际的情况里面真的是这样。所以我用三方面跟大家一起思想这一段经文。头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职分的必须；第二方面，我们要看到职分的资格；第三方面，我们看到职分的挑战，或者说是职分的机会。职分的必须，职分既然有神的家，教会是一个有组织、有次序的地方，因此就一定有一些服事的职分，这是非常必要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如果我们说什么事我都可以做，就是不要给我们什么 title， 这样的想法是一个不合适的一个想法。甚至在最初《使徒行传》里面提到说，因为有一些说希利尼话的一些信徒，他们有一些怨言，因为在天天的攻击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因此就选出那七个什么？其实圣经上那个执事是点点点，没有告诉我们那七个人叫做执事，只是选出那七位。一直到后来，当我们谈到当《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到腓力的时候，也只说他是那七个里面的一个。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教会里是有职分的，甚至这个职分的名字都没有，但是是有这样子的职分，选出那七个做管理饭食的事。原文的意思就是在桌子旁边侍候，就是做仆人，就是来做服侍的。所有教会的职分的目的就是为了服侍，而服侍这个字呢，也是在新约圣经里面一个非常宝贵的字。主耶稣说，我在你们中间如同什么？如同服侍人的。这个字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字，因为这个字呢，用来描写的是像奴仆、像奴隶、像仆人一样的服侍。这个字绝对不是用在一个自命清高、自以为了不起的人身上，这个字是用在真正愿意因着爱主的缘故、愿意因着顺服基督的缘故而用在自己身上的人。而主耶稣基督自己用这样子的字来描写自己，所以职分是为着服侍。好，那么而且呢，教会里面呢一定有这样子的一个职分或者职位的一个需要。在这里圣经上又告诉我们说，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想得，这个吕正中的译本把它翻成有志于，那么有一个英文的圣经呢翻成说 set his heart on 病，就是把自己有心于这个监督的职分。所以你看到在这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对于职分我们要存着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看法。好，那么有这个，我不晓得这样讲合适不合适哈。这个我听说有一个团契，那么如果要选任某一个弟兄来做这个做主席的话呢，一定要问他的姐妹说，你同意不同意你的这个丈夫呢出来担任这个团契的主席。那么有一个弟兄他就这样讲，他说他心里面不想当，就跟我的姐妹说，说别人问你的时候你一定要说我全力反对，百分之百反对，这样让我当不成。好，那么这样讲呢，其实合不合乎圣经上的教导呢？其实不是很合乎圣经上的教导。好，我们可以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职分呢，有着一个怕自己做不到的一个态度，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原则上对于教会所有的职分应当是怎么样？是想得还是不想得？啊，想得还是不想得？大家都不敢讲想得哈，怕说如果你讲想得，下次就轮到你了。啊，应该是想得才对，应该是想得才对。好，我记得当我一开始的时候，黄长老跟我谈说教会要考虑这个提名你做长老，我说 No, I cannot do that。那我记得小时讲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做长老并不是一个 honor。好，没有什么好推辞的。后来我才晓得说，这是基于教会里面的一个需要。好，我实在不敢自命清高说 I don't want to do that， 对不对？那么而且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想得，为什么我们想得呢？不是因为在这个职分上我们得到了什么特权，不是因为在这个职分上好像我们得到了一些人特别的称赞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想得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羡慕善工。哎呀，这个善这个字呢，我知道是我们中间一个同工最喜欢的一个字，我不要讲他是谁啊。这个善这个字呢，就是美的意思。好，这就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让众人看见你们的什么好行为。好这个字就是善行为的意思。那么这个善也用来形容说，当玛利亚她用香膏来抹主的时候，那些门徒不喜悦责备她，耶稣说她所做的是一件什么？是一件美事。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字。所以这个字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字，表示说如果我们羡慕在一个职分上，为的是要羡慕可以服侍主的话，这个是一件什么事？这是一件美事，这是在上帝的眼中看为宝贵的事情，看为应当被称许的事情。如果我们懂这句话的话，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当那些希利利的人要来求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讲了一些很深刻的话，然后耶稣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底下耶稣讲了一句话，几乎让我们觉得太沉重，没有办法承受得起。他怎么说呢？我父必怎样？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怎样？必尊重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出，愿意承担一个职分，羡慕善工，从我们人看实在是一个特权，像我这样充满缺点的人怎么有资格服侍他呢？可是从我们看是一个特权，从神的眼中看是一件美事。甚至到一个地步之后，主耶稣基督可以说，我父必怎样，必尊重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这一些，一方面是勉励所有等一下要被案例的家庭跟弟兄姐妹，一方面也是再一次的来提醒我自己，今天我们能够服侍神，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被神所看为宝贵的。为着这个缘故，我们还有什么推脱的理由吗？还有一样事情，我们如果看这段圣经的前后文的话呢，其实如果在这里监督是指长老的话，你知道在提摩太前书的这个背景，在以弗所教会当中是什么人出问题？是有一些长老出问题，正像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里面保罗不幸而严重的一样。但是尽管有一些人在这个职分上失败了，一点点都没有抹煞这个职分的价值 这个职份的宝贵。正好像我们中间有一些服事的同工，可能服事的不是顶好，甚至服事的非常的艰苦和艰难。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说你看他服事的那么苦，你看他服事那么艰难，那这个事以后我就永远不做，不是这样子的。这个职份的本身还是怎么样，还是一个值得我们羡慕的事情。若有人想得监督的职份，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底下这几句话就把一个羡慕善工的人他们的一个要求就摆了出来。所以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一个职份上的话，其实我用一个英文字，就是 put yourself in a vulnerable position， 就是愿意靠着主的恩典跨出这一步，把自己摆在一个好像软弱的，好像容易受伤害的一个光景里面。因为底下提到说，对于一个有心于服事者的人，那是有一些客观的要求，要照着这个要求来督促自己，来勉励自己，也照着这个要求成为弟兄姐妹可以检验的一个凭据。这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但是因为是羡慕善工的缘故，我愿意这样子做。另外一方面，当我们愿意担任一个职份的时候，对这个职份自然就有一些客观的要求。我们接受一个职份，用英文说就是 to be accountable， 给所有的弟兄给姐妹，给教会全体的同工。所以在第五章十七节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然后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既然我们在一个职份上，我们的服事的果效不单单受上帝检验，而且受谁检验？受弟兄姐妹检验。我们是不是善于教导？我们是不是劳苦传道教导人？好，所以这个职份呢是有必须的。那么第二方面我要讲到说，在这个职份里面呢有资格。好，这个资格呢要怎么讲呢？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说。头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一个一般的总原则。在这个地方他提到的许许多多的资格，你如果要仔细算，总共有多少项呢？有人说有十四项，有人说不是十四项，你如果把中间的一些连接词连在一起呢，变成只有十项或者是七项。但是不管是多少项呢，我刚刚也提到过，这些资格呢都是可以看得见的，都是可以客观的被衡量的一些资格。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由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原则呢？就是一个有心服侍主的人，我们对自己的头一个要求应该是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透明的人。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可以体会这句话的意思吗？当别人用这些客观的标准来要求我，来衡量我的时候，是一个谦和的人，是一个温和不争竞不贪财的人，好，那么是一个节制自守端正的人，这些呢都是在外面可以看到的一些资格。可是呢，我应该是一个透明的人。如果外面别人看到我是这样，在别人看不到我的时候，我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们看到这许多外面可以衡量的资格，对我个人来讲的头一个提醒就是说，如果外面人看我是这样，在别人看不见我的时候，我是不是还是同样的人呢？在这些许多的资格的背后，那个没有讲出来的，我觉得一个要求和期许，就是求主帮助我，让我成为一个透明人。我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在我们最小的女儿三四岁的时候呢，哦，她那张嘴非常会讲话，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讲个不停。好，特别是她是什么地方最喜欢讲话呢？在主日学上课的时候最喜欢讲话。好，话非常非常的多。有一天那个主日学的老师偷偷的把我的太太叫到一边，跟我的太太说，黄又美你要小心。好，我太太说，什么事情？他说，你们家什么秘密都没有了，知道吗？都给你们家那个小女儿通通讲出来了。回来之后我太太就跟我说，怎么办？我们家出了一个多嘴的小孩，什么话通通讲出来了，我怎么办呢？我爸爸把那个小女生叫到一边，严刑拷问说，你到底说了我们家什么丑事？还是那件事情对我是一个很深刻的提醒，说，主啊，我既然是一个有心在教会里服侍你的人，求你保守我，就让我们家里面真的没有什么秘密。 就让一个单纯的孩子，他所看到的这些事情，就像广播电台一样，完全广播出来。主啊，我能不能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期许呢？让家里没有秘密。主啊，我能不能对自己有这样的期许呢？若是我有什么软弱，若是我有什么失败，我也愿意让弟兄姐妹晓得，好让我能够甘心接受在基督身体里面给我的纠正。做领袖的人对自己的期许要成为一个透明的人，在我们讲服侍主的资格之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先这样子的来期待自己。我也相信当我们愿意成为一个透明人的时候，这是我们蒙恩的一个起点。好，等一下我再讲这一个。第二，他这里说呢，必须无可指责。哎呀，这句话真是太沉重。英文说是 above reproach， irreproachable observable conduct。 哎呀，什么叫做无可指责呢？想起这一些，我心里面真的是觉得沉重。好，在这里其实每一个做领袖的人，每一个有心服侍主的人，我盼望这是我们对于自己的一个期许。我们既然有心服侍主，既然在一个职位上，我们好像是生活在金鱼缸里面一样，让别人可以检验我们的家庭，可以检验我们的生活。无可指责另外意思就是说，最希望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在我日常的生活里面不留下给人批评的这个空间。好，我听一个老牧师讲过这样他的一个例子，我心里面非常受感动，一辈子都不会忘掉。他提到说，他出来传道的时候，那么有一次受到一个人，一些教会里面的一些同工非常非常严重的责备和误会，好，那背后讲他的坏话，当面攻击他，哎呀，他心里面真是难过的不得了。一个人跪在内室里面，在那里祷告说，主啊，这个事情真是冤枉，怎么人家会这样子的冤枉我呢？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忽然圣灵给他一个提醒，是什么样的提醒呢？那个提醒就是说，你没有做错事情，都有人这样讲你。如果万一有一天你真的出了差错怎么办？你没有做错事情，别人都这样讲你，万一有一天你真的出了差错跌倒了怎么办？后来这位老牧师说，这样子的一个提醒成为他一生在神的面前谨慎自己脚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刺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心服侍主，我们在一个职份上，我们也愿意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来督促我们自己。这是头一方面，我们看到一般的原则。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一些特殊的一些原则。我们到底怎么分类呢？那么我想我们建议用底下这四大类来分。头一方面，我们看到是他的这个家庭。一个服侍主的人在家庭里面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见证和工厂。他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原文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句话，叫做 one woman man。 好，如果我们用很简单的带点日本味道的翻译的话呢，就翻成一女之男。所以做领袖的是一女之男，不是只生一个女儿的男人，是只做一个女人丈夫的男人。那么对于这句话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解释，有人说既然有这句话，那么单身的人就 rule out， 那么惨了，那我们这些社青的主席或者学生团体的主席就 rule out， 不是这个意思。我想最好的解释可能还是有一个英文圣经的翻译，翻成说 faithful to his one wife，意思就是说在他的夫妻关系上呢是无可指责的，夫妻之间没有任何的秘密，在夫妻的关系上是无可指责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我们所有有心服侍主的这些弟兄们或者姐妹们，我们在我们的配偶面前是完全能够透明的，我们一点点出轨的余地呢都不留，甚至我们一点点心思里面的出轨都没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件事情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作为一个领袖，我们有机会，特别是在分区的同工，我们有的时候有机会看守一些异性的时候，我们更是要非常的小心。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些苦闷，想要跟别人讲的时候呢，自己的太太呢好像没什么心情，没有什么心思听，讲给另外一个姐妹呢，哎呦，这个姐妹跟我真是怎么样，心有什么一点通啊，心有叉叉一点通，哎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这个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一定坚持要让我的妻子成为最了解我的人，我一定坚持我心里面最深的一些感受，最深的一些情绪，要坚持要对我的妻子讲，不对任何人讲。我一定要坚持在夫妻之间，我成为他最深刻世界上的安慰，他成为我最深刻在世界上的安慰。如果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对人说的，如果有什么事情是只能对一个人说的，我对谁讲？我对谁讲？对我的妻子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许多弟兄出轨是从什么地方出轨开始呢？是从这个思想上出轨开始。好，那么然后呢，我也不给任何的空间。我们现在 AT&T 比较少出差了，我知道现在大部分做事的弟兄出差的时间，出差的机会很少，所以其实老实说，感谢赞美主，少去了很多怎么样，少去了很多受诱惑的机会。出差一到一个地方呢，一定先打个电话回家，告诉他说我住哪一个旅馆，号码是什么号码，我今天晚上几点钟会出去吃晚饭，几点钟的时候呢会回来。为什么呢？是方便太太查寝吗？其实不是的。好多年之前我处理过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弟兄呢，他做一些事情，我不要讲详情，虽然他没有出轨，但是做的事情呢是在危险的这个边缘。后来我们就劝那个弟兄，后来那个弟兄的太太呢就劝他说你不要这样。结果那个弟兄怎么说？说哪有做姐妹的这么不相信自己的丈夫。这个弟兄的评论对或者不对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是对的，但是你知道最大的危险不是太太不信任自己的丈夫。 Listen very carefully， 所有的弟兄，最大的危险是我们做弟兄的太信任自己。 Never overestimate yourself， Never overestimate yourself。 我是一个男生，超过五十岁的老男人， Alright， 我用这样比较熟悉的话讲，我相信我懂得男人。为这个缘故， Let me tell all the brothers here， Never overestimate yourself。 圣经上摆下大卫失败的见证，摆下所罗门失败的见证，你想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失败呢？是在血气方刚的时候吗？不见得。永远不要高估自己。这是为什么在美国有一个出名的传道人，当他出外旅行布道的时候，如果太太不同行就怎么样呢？在他旅馆的房间里呢，他就一定跟一个男的同工，两个人同住一个旅馆的房间。你说他这么对自己没有把握啊？这个不是一个对自己没有把握的问题，这是不给魔鬼留丝毫的地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们，请好好听自己这句话。亲爱的姐妹们，我今天在台上，我作为一个弟兄，我不能够讲太多这一方面的事情。我知道妇女团契有一些对于这一方面的讨论夫妻之间的关系和需要，我今天在这里就不多讲。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就是这是一个分际原则，我们一定要守住。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守姐妹的话呢，自己的太太一定要在场。那么然后呢，要使儿女端庄顺服，这句话让我也有很深刻的印象。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影响人，我们的生命要有影响力，要从谁开始影响起？要从自己的儿女开始影响起。好，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而在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这句话更是非常的真切，因为在那个时候教会都是在什么地方？都是在家里面。所以那个时候教会跟家的分际是非常模糊的，教会就是在家里面聚会。好，所以这个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今天我们分区团契的同工也是一样，我们常常开放家庭，因为我们常常开放家庭的缘故，所以我们的儿女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女，弟兄姐妹也看得很清楚。如果这样的话，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儿女的教导能够合乎上帝的心意。我们在一个领袖的一个地位上，对儿女其实是一个压力。以前我们开放家的时候，常常聚会完儿女就 complain， 他把我的玩具弄坏了，那个人很不乖，跑到我房间里面去乱跳。我们就跟儿女说，你晓得 这些人的爸爸妈妈来在这里听见福音，我们要为着这些感谢主。我们开放家有这样的一些代价，比较大了之后，儿女会有这样的一些敏感，特别是我们在教会里有了一些职分之后。有一次我去学校接我的女儿回来，她刚刚参加完一个团契的退休会回来，当我们车子经过的时候，别人就说 Oh look who's coming， 有人说那个是 Papa 乱，然后另外一个人说 No it's not only Papa 乱， it's Elder 乱。 Alright， 所以回来的时候我的女儿就跟我说，说爸爸 it's so bad， 别人都晓得我的爸爸是一个 Elder。 OK， 那么 I think it's already bad enough， 但是如果我在家里面是一个乱七八糟的爸爸，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丈夫，我想你想我的儿女会端庄顺服吗？不会的，他会心里面有很大的一些愤怒跟 resentment。 好，我提这样的一些事情并不是要让我们觉得害怕，说哇你这么一讲谁敢做呢。我必须要说，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这样一个地位上的时候，我们就只好求神的恩典。好，时间的缘故我要快快讲了。家庭之外呢就是性格。好，这样好不好，我把第二点跟第三点从现在开始合在一起讲。好，那么为什么在这里提到很多执事的或者这些性格，他说要温和，他说不打人，温和不增进，好，然后呢是这个有节制，自守端正。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为什么在这里提到很多个性上的一些事情？我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职份里面我们有挑战。一个人，我在讲真正这个温和的考验，不是在怎么样，不是在大家都对你很客气的时候。如果别人都对你很客气，你还不温和的话，那你这个人真是蛮不讲理，对不对？如果别人对你都很客气，然后你很温和呢，这是怎么样？这是应该的事情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要做领袖的话，你要 expect 别人对你不客气。如果你要做领袖的话，你要 expect 别人呢对你会有不尊敬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人都是罪人，因为人如果心里面有一些 anger， 要发脾气发给谁？要发给谁啊？在家里发给太太，太太很凶的话呢，就发脾气给教会的长老，就是这样嘛，很简单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呢，我没有做长老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我还很客气，做了长老之后，常常听到一些很不怎么样，老实说很不顺耳的话，哎呀，听了心里面真是难过啊，对不对？那么呢，有些人呢不对我讲这些，呢跑去对谁讲啊？对我的太太讲。那有的时候我的太太呢也过滤了一些，有一些他过滤了不了的呢，他也跑过来跟我讲。好，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温和真正的考验呢，不是在别人都对你客气的时候，一个温和真正的考验呢，是别人怎么样？别人对你有一些无理的埋怨的时候，要靠主的恩典温和，那个才是真正的温和。摩西为人极其怎样？极其谦和。可是摩西一辈子里面有一次不温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在米利巴那个地方，用怎么样？用杖击打磐石两下。我在想哈，摩西那个时候啊，为什么击打磐石，而且不是打一下，而且打两下？为什么？啊？台湾话说 Kimo 就卖了，好，真是火大了。好，如果他能够打人的话，他要打人，可是一看那么多人，一杆子也打不完，所以只好打磐石泄愤。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被放到那样的一个试验跟挑战的里面，但是我相信靠主的恩典，我们可以个性受磨练。亲爱的弟兄姐妹，服侍主最美的地方是什么呢？服侍主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职份上受到一些考验，好像一个杯子底下有很多的渣滓，你那个水不摇呢，渣滓在底下，看那个水轻轻的还不错，你摇一摇不得了，心里面最深处的渣滓，心里面的怒气呢，通通被摇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我自己是一个多么糟糕的人。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还蛮温和，好，等到开始服侍主之后呢，才知道自己有很多怎么样，很多不温和的地方。但是也感谢主，因为这样帮助我认识我自己的本相，帮助我能够在世界上靠着上帝的恩典，成为一个稍微多像一点点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的失败不要成为让我们灰心丧气的原因，我们的失败 我们的个性上的缺点跟丑陋被暴露出来，我们为此感谢神，说主啊，你让我认识我自己更多一点，晓得我更需要受你的对付，晓得我更需要常常被你的灵充满，过一个被圣灵管制的一个生活。在这里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要温和，要这样要那样，都是一些命令的一些语气。我相信所有神的命令，他一定赐下够用的恩典，让我们靠着他的恩典能够达成。但是在所有命令的里面，其实也是对我们的要求，上帝的恩典跟人的责任两方面的一个平衡。底下怎么说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等等等等等。什么叫初入教的？三个月、三年或者三十年呢？在这里没有讲几年，更是提醒我们做领袖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什么？是什么？就是骄傲嘛。好，那么自高自大，英文叫做 puff up， 这个字翻译的非常好，就是翻成说好像被雾气包围，好像在云雾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做领袖的人，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呢，就是骄傲。我们的服侍服侍的好，心里面就沾沾自喜，说你看我做的真不错。这个团契呢，以前某某人做，搞得一塌糊涂。我上台之后呢，气象一身呢、啊，气象一新，对不对？这个风调雨顺，这个什么什么，哦，觉得自己非常的高兴。看不清楚怎么样？看不清楚，这都是上帝的恩典。这就是 puff up， 这就是自高自大的意思。看不清楚，原来所有的好都是因着上帝恩典的缘故。亲爱弟兄姐妹，所以做领袖的挑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自高。做领袖的挑战呢，就是我们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东西被暴露了出来。但是感谢赞美主，神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我们一个做领袖的人，特别是在分区团契里面，在第一线服侍弟兄姐妹的人，让我们真的有这样子的心愿，说主啊，借着这样子的服侍，我们接受压力，在这样的压力当中，我一些不好的东西被圣灵指出来，我愿意靠你的恩典来改过，使我在个性上成为一个更像耶稣的人。在这样的服侍当中，可能我的骄傲会起来，其实并不是有这个职分我才骄傲，而是因为以前我没有得到骄傲的机会，我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谦卑的人，但是因为这个缘故，你让我看出我的软弱，我愿意靠着你的恩典来胜过这样子的软弱。如果这样，在服侍里面的一些艰苦的经验，在服侍里面一些痛苦的面对老自己，面对肉体的挣扎，就成为对我们灵命能够成长最有益的一些经验。这是今天我借着这样一段话跟各位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勉励，也是勉励我自己。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我们就只能停在这个地方。但是我相信你圣灵要继续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心中动工。亲爱的主，我真的是为着等一下要在前面接受案例的所有的家庭跟弟兄姐妹，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既然愿意承担这个责任，把自己摆在一个 vulnerable 的一个 position， 我们就恳切求你，让你的恩典来遮盖我们所有一切的软弱，用你的宝血再来洁净我们。亲爱的主啊，好让我们的服侍是一个讨你喜悦的服侍，好让我们的侍奉，在这个侍奉的一些艰难甚至是失败负面的经验里面，我们学到正面的功课，使得我们能够更像你。亲爱的主，我们愿意经过一年经过两年的服侍之后，我们知道我们认识你更深的，我们认识自己更深的，我们对你恩典的体会也更深了。我们看到在我们能够影响弟兄姐妹的生命之前，我们的生命已经深深被你影响了，都是因着想得这个职分而羡慕善工的缘故。为此我们就还是感谢你，还是怀着满心的盼望要迎接在我们前面的挑战。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